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以斯拉记》第七次的课程，我们正在查考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四章。在第四章十二节中，这一封控告的书信提到了犹大人正要开始进行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工程，这里说他们逐利根基建造城墙，而这个动作让河西省的省长以及在地的许多人都感到忧虑。从犹大人的动作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归回家乡的人开始为自己建立家园，应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问题在于这一群人被称为反叛恶劣的城，他们的态度成为这一封控告信当中主要诉求的点。第十三节，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控诉是指未来的事情，不是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建造城墙，当城墙完毕的时候，这些控告的人猜想，这一群人就不会再给王交税了。从这个控告看得出来，这一群写信的人和犹大人彼此之间关系非常恶劣，他们对犹大人的动机带着强烈的质疑，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叛乱，而是他们过去以来不愿意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对帝国以及对地区行政首长表达该有的效忠。第十四节，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从这一节的经文来看，这一群写信的人似乎觉得自己有一个义务，我们中文翻成预言，似乎把它看成是这一群人既然领了皇帝的薪水，就应该对皇帝有警告的义务。但是这个字言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更严肃的含义跟义务，言可能是一个约的代表。在古代近东时候，一个归属的凡属国对于他的宗主国有通报背叛的义务，当他发现有人对于他的宗主国有不利的动机或行动的时候，他按照他们之间的约有义务必须要把这个动机跟行动报告给他的宗主国。如果是前一种理解，把预言理解成他们领了皇帝的薪水，那么这似乎是一个比较轻的含义，他们是出于好意，不愿意看到王受亏损。但是如果把言指的是约的含义，那就是一个更严肃的含义了，因为按着约他们有义务做这件事情。如果他看到耶路撒冷人可疑的行动却不写这封信，那他本身就是违约，而且近乎反叛。所以这一节经文表达出这一群人心中极其的担忧，他们并不担忧耶路撒冷城墙成立以后对波斯帝国的威胁，而是担忧犹大人的行动把他们自己拖累进入反叛的团体当中。第十五节，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 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这节经文当中提到述诸历史的证据，再一次告诉我们，所谓的反叛并不是现在的事情，他们要王查考过去的实录，而不是举出现在的实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控告的策略，他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证据来控告，而是诉诸过去的事件来作为这个控告的参考和支持。这里说这城曾被拆毁，并不是指后来耶路撒冷再被破坏，而是指当巴比伦灭亡犹大国的时候，把耶路撒冷城拆毁的陈年往事。第十六节，我们谨奏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这显然是一个夸大的推测。耶路撒冷城墙和整个河西之地相比，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而已。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一种恶意的重伤。省长和这一群在地的人想要借着让皇帝感到忧虑来加强他们的控告。或者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省长心里极深的担忧，这一群犹大人越来越强势，他们终将取代他河西行政首长的地位。引用亚兰原文的书信格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叙述角度，这个角度不是从上帝的选民来说故事，而是从上帝选民的敌人的角度来说故事。这里说到敌人所使用的计谋，他们控告的行动，似乎上帝没有在保守，在拦阻这些敌人的动作，而这些敌人所控告的并不实在。犹大人并没有要反叛，他们有单纯的动机，但是在他们的敌人口中，他们成为一群恶劣反叛不顺服的百姓。而更糟糕的是，犹大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封控告信，他们对于对他们的指控与攻击毫无所知，无能为力。读者知道这一群犹大人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真正的成功。这样的记载也似乎反映出上帝选民经常处在的状态，就是容易受到不明原因的攻击。当他们不愿意与世界妥协，当他们与周围的人因着信仰的缘故格格不入，带来了负面的印象，他们就必须要准备面对看不见的攻击、毁谤和拦阻。这封信到了波斯王面前，波斯王会如何回应呢？十七节，那时王预副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当国王查考的时候，不利于耶路撒冷城的记录果然存在。这时读者可以知道这个控告的策略果然已经成功了，国王诉诸于过去的历史而不是现在的事实来做判断。这时这个控告加上过去的历史，造成一个不可动摇的刻板印象，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理所当然了。二十节说，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当国王下了这个命令，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就毫无希望了。这个叙述的过程告诉读者，这件事情的成败跟耶路撒冷当地人的火热资源没有关系，整个事情最后的关键不在耶路撒冷，而在波斯的王宫当中。这样就留下一个伏笔， 等到尼希米的时代来临。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四章。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波斯王对于耶路撒冷城墙攻城的负面回应，是基于对于耶路撒冷的刻板印象。这个印象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方面，第十九节说，这个城自古以来常有反叛悖逆的记录。在古代近东的政治思想中，波斯帝国的皇帝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先前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继承者。波斯帝国的宫廷记录当然也会包括了从亚述帝国兴起以后近东地区所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这里所提到的反叛悖逆，是从一个帝国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的。根据列王记，当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为南北两国，北边的国民是以色列，南边的国民是犹大。在西元前八世纪，亚述帝国兴起，成为近东地区的霸主，把北边的以色列国给灭亡了。而当时南边犹大国的国王叫亚哈斯，他决定臣服在亚述帝国之下，成为亚述帝国的藩属国。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做犹大国王的时候，试图脱开亚述帝国的管辖，来争取犹大国的独立地位。从列王记的叙述来看，西西家王这个决定是出于近前的动机，他想要除去外邦宗教的混杂，来维护纯正的敬拜。但是从亚述帝国的眼中，西西家的决定被视为是一种反叛行为，所以就遭到了亚述皇帝的征讨与惩罚。犹大国的城市一一被攻占，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上帝奇迹似的拯救了耶路撒冷免于沦陷，但是犹大国的元气几乎消耗殆尽。后来巴比伦帝国取代亚述成为近东地区的霸主，犹大国还是巴比伦帝国的藩属国。另外一个犹大国王西底家再一次试图脱离巴比伦帝国的管辖，这当然也被视为是反叛悖约的行为，也同样遭到巴比伦帝国的征讨与审判。这一次耶路撒冷城被攻占，犹大国灭亡。当波斯皇帝查阅这些历史记录的时候，犹大国过去的这两次独立运动必然使耶路撒冷城背负了反叛悖逆之城的恶名。这是耶路撒冷第一方面的刻板印象。另外一方面，在第二十节，从前在耶路撒冷曾经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统治，当时有强大的君王，整个大河以西的地区都在这个君王的管辖范围。那时这个君王就是大河以西地区的人效忠纳粹进贡的对象，而这可能指的是大卫和所罗门之时，以色列国的国势达到最高点的时代。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波斯皇帝的疑虑，这个耶路撒冷城曾经是一个古代国家的首都，这个国家管辖过整个大河以西的地区，现在这些归回的犹大人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很有可能是带着想要恢复以前帝国荣耀的意图。波斯皇帝的这个疑虑让他看到一种可能性， 如果现在容许耶路撒冷城墙建造完成，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他真的会失去大河以西的地区，而这是他所必须要防止的事。以上这两方面的耶路撒冷刻板印象，让当时的波斯皇帝，就是亚达薛西王，做了结论。这个结论就在第22节，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这一句话一旦成为皇帝回信的结论，犹大人的敌人就立刻采取了行动。第23节说，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因此犹大国亡国之后，第一次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努力在此就停顿下来了。以上以斯拉记的这一段叙述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一次的停顿问题不在于犹大人不够火热、意志不坚或支援缺乏，工程停顿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政治疑虑。在任何一个时代，这都是低阶层的人所无法克服的障碍。总而言之，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第24节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一节的经文把读者又带回到了更早期的大力乌王时代。第4章8到23节摘录了亚达薛西王时代地方首长和波斯皇帝之间的信件往来，借此说明当时归回的犹大人所处的不利情境。周围的反对者利用波斯皇帝的疑虑，借着夸大的控告，轻而易举地遏止了犹大人重新建造的企图。我们看到前面4章4到8节，这种拦阻与打压的手段，从古列王、大力乌王到亚哈随鲁王，一直到亚达薛西王，都是犹大人的敌人所采取的策略，这些策略相当有效。第8到23节所举出来的叙述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例子。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整个记载的时间分布来看，这也许是敌人最后一次成功的阻挡行动。这个例子虽然是以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为焦点，但也暗示着当时犹大人所有重新建造的努力都在敌人的打压之下，这当然包括他们现在建造圣殿的努力。以斯拉记第4章整个的记载带给读者一个清楚的印象，就是圣殿工程拖延的原因和后来耶路撒冷城墙工程停顿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敌人的破坏以及波斯皇帝的政治考量。而这第4章的记载也表明，从被掳之地归回的选民仍然受到近处的居民和远处的统治者之压迫，在这样的压迫之下，他们重新建造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这也是以斯拉记以及接下来的尼希米记叙述的主题。这叙述的主题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犹大人如何在上帝的引导下开出一条道路，他们如何查验并等候上帝所预备的时候来到，因而得以重新完成建造的工作，也带来选民的复兴。待会儿我们继续往下讲解以斯拉记第5章。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 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这里说劝勉的话，直接的翻译就是说预言。这一节经文提到了两位先知的工作，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记录和哈该书的信息可以互相对照。有一些事情在哈该书上提到，在以斯拉记没有提，而有一些在以斯拉记提到的事，在哈该书上又没有提，所以这两段经文互相的对照，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根据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事实上，当哈该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圣殿建造的工程已经拖延了至少十年之久。在先知哈该的信息当中，他并没有提到敌人的拦阻策略和波斯王宫的疑虑等等让圣殿工程拖延的真正原因。先知哈该的信息其实是对犹大人的责备。当时的犹大人似乎渐渐失去了建造圣殿的热心。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而我们从以斯拉记知道，其实是早就开始，而是拖延了十几年，却没有建成。根据哈该书，当时的犹大人任由上帝的家荒凉，而个人只顾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虽然哈该书的信息是用责备的信息来开始，但是整个哈该书所记载的却是上帝时候来临的征兆。哈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在这里所使用的字眼说耶和华激动百姓的心，而那个心原文就是灵的意思。这样的说法和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以及第一章第五节是一模一样的表达方式。这个激动百姓的心，它的结果在第五章的第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一节所记载的是一个立即又迅速的反应。这个反应有多快呢？从哈该书第一章看得出来。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记载，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时先知哈该发出了信息。第一章就继续说，以色列人就起来回应这个信息，他们就开始展开行动，要建造圣殿。而哈该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说，这是六月二十四日。所以在第一日到二十四日，短短的三个多星期的时间，拖延了十年以上的圣殿建造工程，又重新开始展开了。第五章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说，有神的先知帮助他们，这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当犹大人的热心再一次被挑望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又再来向他们表达关切之意。第五章第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中文翻译成这墙，很容易让读者以为这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比较妥当的翻译是修成这建筑物，所以这里所说的跟城墙没有关系， 而是指的圣殿的建造工程。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这一节经文引起许多的争议。这一节经文的主持说我们，谁是我们呢？在前后文都没有交代。在希伯来文经文使用第一人称的复数我们，如果硬要解释，我们可以说第五章第四节是第五章第三节问题的延续，就是河西的总督所问的问题，说我们要问以下的问题，谁是建造这殿的人。但是在希腊文的旧约，也就是我们一般称为七十世译本的这个旧约经文当中，这里的经文不是用我们，而是翻译为他们。所以这一节经文根据希腊文的译本是，他们又这样问，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比较起来，希腊文译本的翻译比起希伯来文的经文要来得顺畅。第五章第三第四节的经文要呼应的是第四章开头的叙述。虽然在时间轴上，第五章所叙述的这件事情是在第四章的叙述之前发生的，但是在以斯拉记说故事的次序上，第四章先说，而第五章后说，所以让读者读了第五章有又一次的感受。又一次，当犹大人想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周围的人又来探问了，这些来探问的人是不是又会像第四章所说的那些人一样展开对建造工程的拦阻呢？第五章第五节，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这一节经文表现出在第四章当中那一群人所采取的一样的策略。地区行政首长写信报告波斯皇帝目前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等候他的查询和裁决。但是和第四章所记载的事件不同，作者在这里提示了读者说，上帝的眼目在看顾着犹大人。更完整的翻译是，他们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这里说他们的神，而不是说我们的神，似乎作者想要让自己站在一个比较超然的中立立场，不完全与当时的犹大人认同。这一句话也呼应了先知哈该的正面信息。哈该说，当犹大人起来建造圣殿时，上帝会震动天地，也会震动万国，让一件先前看起来不可能成就的工程现在可以完成。而接下来这一节经文就说，第一个上帝看顾的现象表现在这些地区行政首长的态度。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他们采取了比较中立而不是敌对的立场，在他们等候皇帝裁决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要求犹大人要停下工程。今天我们的以斯拉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第五章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